13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一起来。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祷告，主，我们求你自己来教导我们，你自己所教导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我想我们从6月初就开始有一个新的系列，叫《天国文化王的教导》。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啊？我们已经讲了很多讲，你都听到的举手。前面有讲啊，我想知道一下啊。那好像有一些人都没有来聚会啊，所以你都没有听到。那我想登山宝训啊，我每次都要解释一下。很多人说为什么叫登山宝训呢？为什么登山才有宝训呢？就是有一次主耶稣在上了山。他就教导他的门徒，那登山宝训是讲到天国的文化，也讲到天国的价值观。今天早上你来这里聚会，就是你的价值观的一个显现。你觉得来教会聚会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阿们。你每天做很多事情，都是你价值观的一个表达，一个价值观的表现。你穿的衣服，你开的车子，你买的房子，也是你的价值观的表现。登山宝训就是有一次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上了山，他就召集他的门徒，也很多人来听，他就把天国的教导教导他们。有多少人知道登山宝训一开始是什么？今天要复习，主耶稣讲了，连续讲了8样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八福。那有谁知道八福是什么呀？那个招待可不可以招待一下？外面有人进来。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和合本翻译成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有时候很多时候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其实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心里贫乏的人有福了。一个人知道他在灵里面非常的贫乏，他很需要神他自己，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的国就要临到这个人。我想今天在北美华人教会或一般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觉得心灵贫乏，他们觉得很富足，我们什么都有。神说，如果你真的看到你自己的光景，你真的需要神，你就有福了。那下面他又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个哀恸不是因为你的生命很惨的哀恸，是因为你看到你属灵的贫乏，你看到你属灵的贫乏，你心里非常的难过，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要亲自来安慰你。下面又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温柔的意思不是只是说你很温柔而已，他的意思是说 meekness 是说一个很谦卑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过着一个进食方式的一个生活方式，他常常在神面前有进食的生活，不是很快的吃那种 很尽快的吃的进食，是他不吃饭为了追求神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一个很仆人谦卑去服侍人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一个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神必定要把很多地方赐给他，不是你就去买卖房地产，不是这个意思，神会给他有权柄，会给他权柄，很多人会相信他，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不是说你好久没有吃饭，所以你必得吃大餐，可以吃buffet。这意思是说，一个人你渴慕神的真道，他就会怎么样得到满足。Amen。当你渴慕神的真道，你去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满足。神的应许在这里，但是要不断的，然后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因为你怎么样对人，你就收什么，种什么就收什么。又讲到第六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一个人心里面很纯净，一个人非常的专一啊。弟兄姊妹们，你在这听到的时候，你要很专一啊。很多时候人说，哎呀，清心是什么意思啊？清心的意思就是你很专一的意思。弟兄姊妹们，你信神专不专一啊？你信耶稣，你就信耶稣，你要专一的寻求他。当一个湖非常平静的时候，那湖旁边的风景就会倒映出来，是不是？一个专一的人的时候，他对神很专一的时候，他心就会很静，就静下来。当你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在你的生命里。 Amen。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称为神的女儿。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自己里面宣耀和睦。 Amen。 你要接纳你自己，你跟神的关系要和睦，然后你跟人的关系才能和睦。我上个礼拜有讲到这个，对不对？很多人他没有办法接纳别人，他对所有人都有意见，因为他没有办法接纳他自己。一个人对自己非常苛刻，他对所有的人都苛刻，这很奇特的一件事情。主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你要怎么样，全人爱神，然后爱人怎么样，如己。你要爱人之前，你必须能接纳你自己，你能够爱你自己，就像主耶稣爱你一样。 Amen。 这个很重要。所以使人和睦的人，他自己里面先要有和平，他自己里面先要有和睦，他自己里面必须是一个 peaceful 的，是一个和平的状态，不然的话他很难跟人家和睦。然后又讲到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你去活出这八福的时候，当你去做虚心的，看到自己属灵贫穷，看到为自己属灵贫穷哀恸，当你是一个谦卑温柔的人，当你渴慕神的真道，当你去连续人，当你单一的跟随耶稣的时候，你会面对很多的反对，会面对很多的逼迫。但主耶稣说，你如果是为了真道为义而受逼迫，你就有福了，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你没有发现第八福跟第一福它的结果都是一样？他这边说，这个属灵贫穷心理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最后又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有八福，有八种非常重要的，这八福英文叫 Beatitude， 是天国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是讲到我们的心态，讲到我们的态度，讲到你面对人生的态度。主耶稣讲了这个过去以后，你每一天要面对人生呢。我就想问你们，人生容不容易啊？中文说开门七件事，哪七件事？ 哦，这些人都很了解，这些都有，这都现在开门不止七件事，现在人生开门还有什么？还有电脑，还有手机啊！现在真正人生，我看都是被智能手机所控制。我如果要没收你的手机，让你一个礼拜不能动手机，不能看手机，我看很多人活不下去，很多人没有耶稣都可以活下去。你们要听我讲，很多人没有耶稣可以活下去，他一年没有耶稣他也没什么感觉，但是一个礼拜没有手机就活不下去。我这个讲的不是开玩笑了，你到飞机场去看，大家在等飞机的时候，你看大家都在看什么？人手一机，然后都在看。当你人生很不容易，当你知道了这个八福的这个，你要真正的去活出来的时候，你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容易害怕，有很大的压力。过去这一个礼拜，我很多事情非常的不容易，有时候想到都想说怎么人生这么困苦。有没有人觉得人生困苦的举手？你们很坦白吧，你这手一举就困苦就少了一半。你第一个要面对现实，人生困不困苦？一定不容易。请问人生有没有不同的季节啊？有时候是春天鸟语花香啊，夏天呢？啊，夏天很热哈，看你在哪里了。湾区还好了，到亚洲去现在就像一个大火炉一样，是不是？亚洲去哪里都很热。秋天呢？啊，看你在哪里喽。冬天呢？所以人生也有不同的季节，对不对？有时候你是在寒冬的时候，就是很困难的时候，你会觉得日子特别难过，好像好长好长。有时候你是在春天的时候，你觉得哇，人生真好。你旁边那个人说好什么？所以人生有不同的季节，在不同的季节，神还是要我们有这个八福，有这八种祝福，因为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宇宙的王，他说心里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是天国？天国就是神的国，天国要有王，要有他的主权，有他的管理。当你真的觉得你心灵贫乏，你去追求神的时候，神的国要到你的生命里面。请问如果神的国到你生命里，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真的啊？那如果你说是好消息，表示你这个人是真的觉得自己心里贫乏。神的国来到你的生命里，就是他要管理你了，他要来管你啊，听到没有？你不能再任意而为啊。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讲下面各方面都要管。刚才那八福就是在管我们的心啊。八福就好像在人的心园里面开一个花园，那些相反的都是像杂草一样要出去。这不是容易的，这是一个旅程。但是当人真正的委身于来活出这八福的时候，神的国到你身上，你是真正有福的人。中国人很喜欢讲到要福，对不对？喜欢到一个地步，到了这个过春节的时候，把福就倒过来印，然后你就说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意思就是要得那个因，对不对？其实你不需要那样做，你要来活出认识这八福，福就已经在你的身上。你们有谁要有福的？你今天要专心的听讲，你第一个要知道 所以今天我们上次都讲过了，我是在复习。然后我们今天要讲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二十节。今天主耶稣要讲说天国的影响力，天国是有影响力的，就像盐跟光一样是有影响力的。主耶稣用两个物质界的比喻来讲到他的国民的影响力。主耶稣有一次门徒问他说，老师啊，请你教导我们来祷告。他说你看外面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都有老师教他们怎么祷告，请你也教我们祷告。那主耶稣就教他们祷告啊，你们有多少人会背主导文的啊？你应该背哈，就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文。所以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下面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主耶稣祷告的教导他门徒的祷告，就是神的心意，就是他希望他的盼望是神的国要降临。我刚才已经讲了，当你开始活八福的时候，神的国要降临，然后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神的国降临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就是神要来掌管你的生命。我们常常只求神来祝福我们，我们只求神来照顾我们，但是我们不顺服他，他很难照顾你啊。他要祝福你，要你往东走的时候，你偏偏要往西走，很难啊。 Amen。 所以神的国，神的国是对这个世界是要有影响力的。神的心意是要他的国要降临到这世界。那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神的国怎么降临到这个世界呢？就是透过你跟我，你跟我是天国的国民啊。他借着你跟我的生活方式，你跟我的影响力。那登山宝训是天国文化的内涵，他指出天国的价值观，而八福是登山宝训中的精髓。八福指出天国国民的基本的价值观以后，当主耶稣讲完了这些八福以后，门徒心里面就有一个疑问，我相信你也有疑问。我刚才已经复习一遍了，你说真的会有用吗？这讲的好像在我们所在的世界跟这个主耶稣所讲的八福的那个灵很相对，很相反的，是不是？我再复习一下，他说谦卑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承受地土。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你跟人在做生意啊，在工作，你觉得人温柔吗？好像温柔的人就被人家吃掉嘛，是不是啊？有人在笑了哈。那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承受地土。你说牧师，我到现在还没有买到一栋房子，我就是太温柔了，都被人家吃掉了，哪有？你会不会觉得，我就举一些例子，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你说我一直连续别人，我一直让，结果就该我升我都没有升上去，那旁边那个只会吹牛，每次就是拍马屁，拍老板的马屁，他都升上去了。好像主耶稣所讲的这个价值观跟你所面对的人生的事实好像有很大的差距啊，是不是这样？你觉得有差距的点头好吗？是不是有差距啊？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张力在那里。所以很多人说啊，你到教会去听啊，那个听到听一听就好了，不要太认真了啊。那就是牧师他必须要这样讲，我必须要这样听，我们大家好像演戏一样啊，就过去了。真的是这样吗？那这样就有祸了啊，就不是有福了。所以我想门徒就像你今天一样，他心里问同样的问题，真的吗？真的有用吗？真的能改变世界吗？主耶稣为他说绝对有用， 一定有用。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他讲到很多关于天国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牧养教会，很多时候我们门徒训练也需要时间，你不能太急啊。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是芥菜种的种子一样，是最小的。芥菜种的种子非常的小，但是你种下去以后它有生命，它会长起来，它会长成很芥菜种，这些长来树是非常大的一棵树，所有的飞鸟都可以到上面，但是需要什么？需要时间。我相信如果你真正的追求神，你真正看神的话，你真正参加小组聚会，你真正的对付自己，你现在比你去年已经进步非常的多了，只是你不太知道。主耶稣说绝对有用。主耶稣说当我的国民开始照登山宝训来活的时候，我的灵在他里面就像芥菜种的种子，小小一点就开始长，开始长，你不知道他将来会多大的影响力。我牧养这教会快20年，你看一看，好像人还是不是很多。你知道他们都在哪里吗？他们在全美国各地。我常常到不同的地方，就有人来说：“哎，田牧师你好，你还记得我吗？”我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多久没见了。我说：“哦，你是。”他就讲他的名字。神使用我们在人的身上的工作，不一定马上就看得到。主耶稣说：“当我的百姓，当我的国民开始照着我所教导他们的登山宝训去活的时候，我的国就降临了。”神做事跟人做事很不一样，很多时候人是看外面、看场面、看排场，神说我不看那个，我看最后是谁赢，最后谁真正能决定人类命运的，就是主耶稣。 Amen。 主耶稣说一定会 work。 那主耶稣说怎么 work 呢？就是透过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透过你的价值观。主耶稣就特别用两个比喻，一个是世上的盐，一个是世上的光。我们就看我们的那个，我们就来看盐的作用。请问盐有什么作用？第一个是调味的作用。你知道盐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内地啊，因为他们不靠海边呢，他们没有那么多盐的供应呢。哪一个家庭有盐就是有钱呢，哪一个家庭有盐就是不得了。你现在有盐很方便，你不觉得盐的重要？你做一道菜非常的美味啊，如果没有盐怎么样？乏味可陈。如果做一道汤非常的好，但是没有盐怎么办？啊，无味可尝。我编四个字，盐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它的时候，你才知道它的重要性。Amen。 我不相信，你就把你家的盐收起来，或叫那个你出去吃饭，就是不准放盐。现在缺盐，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也有调味的作用。我们基督徒有调味的作用。你在你的家里面，你在你工作的地方，我们在我们的社区有调味的作用。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跟人家见面的时候，我们从身上会发出一种味道来。我不是说有的人好久没有洗澡以后那种味道，我的意思是说你会给人家一种感觉，是不是？当你非常的困苦的时候，你会发出很困苦的味道。我相信我过去这礼拜给人家感觉就是非常 stress out 的味道。但是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我们做基督徒也要有一个中央厨房所出来的味道，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的味道。 Amen。 神要我们所有这些天国的国民出去有调味的作用的时候，我们是要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最后还要有节制。 很多基督徒没有节制，节制就是纪律，就是 discipline。 所以神让我们做基督徒是有调味的作用，那个味是调得好，不是越调越坏，是不是？你说牧师我很有味道，我就要问你是什么味道。第二个是防腐的作用，在耶稣的时代没有冰箱，那个时候没有冷冻的设施，所以他们的防腐都是使用盐去腌起来，不管是青菜啊或者食物啊，都是用盐去把它腌起来。所以盐是有防腐的作用，尤其在古代的时候。那今天基督徒一样的，你在哪里你应该要有防腐的作用，你的生活法则是不一样的。我最后待会会讲一些见证。然而做盐有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什么？失去盐的味。那古代那个盐啊，它不是完全纯净的，它是一块的，里面有它的化学的那个成分在里面，但是有很多不是盐的成分。如果你把那个盐的成分撕掉，那块就是一点用都没有。盐会失去味，很奇怪啊。然后呢就怎么样，就没有用了。如果你要弄一瓢盐下去，那个盐都不是纯的，没有那个调味作用，你等于是放了一个浪费的东西进去。基督徒也一样，基督徒有失去盐味的危机。第一个是被接纳的压力，每一个人活到世界上都不喜欢被人拒绝，是不是啊？有谁天生喜欢被拒绝？没有，我们都喜欢被人家接纳。所以我们的儿女到了青少年的时期的时候特别要小心，青少年的时期是最需要有看他的同辈是怎么样他就怎么做，对不对？人家都染发我也染发，人家是剃什么头我也剃什么头，人家开什么车我要开什么车，人家弄什么指甲油的颜色我也要那指甲油颜色，是不是？人家去做 facial 我也要 facial， 人家这个 show 我也要 show。 为什么？就是他的同才同辈对他就有塑造的能力。那不只是青少年了、啊、成人也一样。所以当我们做基督徒，天国的价值观跟旁边人很不一样的时候，你有压力的，是不是有压力啊？什么压力？就是你会被拒绝的压力，你会被人指指点点的压力。从这个压力会带出什么？带出妥协的诱惑。请问什么是妥协？坚持不住，那是什么？什么是妥协？就是坚持不住。什么是坚持不住？就是妥协。举一个例子，什么是妥协？本来应该是要100分的，结果怎么样？好了，啊，80分也可以了。神给你的要求是这样的，那你说，哎，没关系了。现在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我也是黑乌鸦，所以我们就啊不往前走，是往后走。妥协就是把神的标准打折，今天是 discount 啊。这边有人，这边有人举例子说，比如说考试很困难，聪明的学生都在作弊，你说上帝啊，我今天也要 discount 一下，我为了要过去，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请你多多包涵。 是不是妥协？所以这个盐失味的事情。好，我们再看下面，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看到世上的光，第一件事它的位置。神主耶稣说，晨照在山上 是不能够隐藏的。主耶稣讲这话，他一定是想到他那附近有一个城在山上，一个城在山上晚上会被发出光来啊，有很亮的光。我想如果你到那个 Treasure Island 天黑了以后，你从那边看三藩市非常的亮，很多的光。他讲到一个基督徒的位置，他也讲到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什么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那就想问主耶稣讲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位置，基督徒所在是不能够隐藏的，你的生活是在人面前，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就好像一个城是在山顶上一样，就好像一个灯是放在灯台上一样，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换句话说，你不可能做一个秘密的基督徒，就好像最有名的007一样，对不对？007 James Bond 他到处去活动，但是他是 Secret Agent Man， 他是 Sir 的England 的 King， 英格兰的女王，她是一个情报员。基督徒不是情报员，基督徒是世上的光，这是主耶稣讲的。然后光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是照明的作用。现在我们真的很怕停电，因为什么都是电气化，一旦停电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片漆黑。你们最近有什么？最上一次停电是什么时候？3年前啊。哦，那感谢主啊，你很少停电。你真正停电的时候你就知道，尤其是在晚上，对不对？就怎么样？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你会突然发现我们实在现代人真的被这个电力所控制太多了，你没有电你根本就没办法下，你什么都是电了，电脑电这个电那个，连你的手机也需要 charge， 是不是？你平常不要。所以这个光的第一个是什么？是照明的作用，可以让你看见。第二个呢是指标的作用。你看到那个每一个港口都有灯塔，灯塔就是在晚上的时候特别对那些航行的人很有用，他知道位置，他要进港，他要出港，他要知道港在哪里，是不是？然后你晚上去开车，开在高速公路上，旁边是不是都有灯啊？那个特别那个路标要出口，路口的地方都有灯，是不是？让你看得很清楚，知道你在哪里，你要在哪一个出口出口，这个就是光的作用。同样的，基督徒也是有光的作用，基督徒可以照亮周围的人啊。我就举个例子，我上个礼拜四晚上去参加一个小组聚会，不是我们教会的，是生命和灵粮堂我们母堂的教会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很特别啊，怎么特别我待会儿再讲。第一个就是他们非常的热忱，我说哎呦，第一个他们是讲广东话啊，这也很特别对我来讲，开玩笑的说，他们很有一个人进来，他们就很大声，哇 ，Grace 啊，好久没看到你啊 ，Amy 啊，好久没看到你，哇，拥抱了半天，哇，好大声的，来吃饭，我看他们陆陆续续的进来，哇，好多人，然后非常的热忱。非常的彼此相顾，就像家人一样。哎呀，我在想说，我如果是一个新来的人，我就是观察，因为我去的他们聚会是8点开始，我去的比较早，我7:50就在那。我说我会被这个教会吸引，被这个小组吸引。为什么？很多人今天在家里面的家人都没有这样啊，回来了啊，来，去哪去了？搞了这么一整天啊？就大家之间没有那种交流，然后他们就坐下来吃饭，哇，很开心的谈话。我跟你讲啊，弟兄姊妹们， 当你人家看到你啊，当人家看到你觉得很开心的时候，你知道这对你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啊？我就想问问你，在这世界上有多少人看到你会觉得很开心啊？原谅我说，我看不会太多。你做老板，人家没办法，他要应付你。但这个小组他们非常开心，他们在一起，我想他们不是在演戏。我不相信他们说，哎，今天晚上有个田牧师来，我们表演一下哦。你是演 A， 你是演 B， 所以来的时候我们要很开心。那、no， 他们就是很自然的，他们就在一起，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使徒行传》最起初的教会。他们在一起吃饭非常开心，然后他们开始敬拜赞美神。哇，我很少看到一个小组敬拜那么大声的，那么专注的。哇，他们又拍手又鼓掌又举手又，哇，这个小组聚会很长啊，没完没了啊。他们一直敬，就很多事情发生。然后有一个这个子长很大的一个中年人啊，可能都不在中年了。他就一直在那边讲话，然后他因为一直讲广东话，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很激动，一下指这个人怎么怎么怎么，要指那个人怎么怎么怎么，要指他每讲一个，下面人就拍手，欢声震天。哎，说真是糟糕，他们都在说方言，我需要一个人帮我翻方言。后来他们翻给我听，他说这个人叫做巨哥，他个子比较大，巨大的巨，巨哥。他说巨哥刚才说什么呢？巨哥说对面这个帅哥啊，他就指一个叫 David， 这个人是赌徒啊，好爱赌啊，以前是赌的要命啊，拿三几万块到赌场一下就赌完，面不改色。然后他又指右边这边说，这边一个女孩，你别看她看起来好像很文艺，她也是女赌徒啊，也是好赌啊，另外又指另外又是赌徒啊。然后他说，但是我发现他们过去这一两年都改变了，他们现在都不赌了，他们人也改变了，这是信耶稣有效。他就在讲这个，他一直讲。然后呢，他们的屈牧就过去，就当场带他信耶稣啊，就是一句一句带他，他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就信耶稣。他信完耶稣了以后，他们又继续去为他祷告。那祷告当中以后呢，他又指出来说，这个帅哥都会抽烟呐、啊，然后这个人也抽烟呐、啊，所以那个小组长说，我们现在也为确除这个烟瘾来祷告。哇，又跑出四个弟兄坐下来啊，都坦白从宽啊，都出来说我们都会还继续在抽烟，所以他们就四个弟兄坐在那，我们就为他破除这个烟瘾祷告。哎呀，真是感觉到神在当中做工。当天国的国民开始照神的真理来活的时候，神就来到他们当中，你根本都不要讲什么，那个人他就愿意信耶稣，就在那天晚上。然后他们一直讲说生命影响生命，弟兄姊妹们，我就是要讲这个，就是说当你真的照八福来做的时候，你照登山宝训里面的真义来做的时候，你是有影响力的。你的影响力出去了以后，生命就会影响生命。 Amen， 生命影响生命。 Amen。 所以那个巨哥他看到以后，他就要改变，他说我要信，我就要信这个。然后呢，他后来又进来，我就请他，我说巨哥你会不会讲，他们帮我翻译说会不会讲普通话，我就请他讲。你知道他怎么讲吗？他说你不要看我这个样子啊，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其实我是很邪恶的，我是很多罪的一个罪人，我有婚外情，对不起我的老婆，我又赌博，在赌场工作，又自己好赌，很差劲的一个人，是一个罪人。今天是耶稣拯救我，哇，我就觉得说神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到那里，神的国在那边开始开展。所以这个人就信耶稣，这个人就当众的对大家宣告，这就是盐的作用出来了。 Amen， 这就是光的作用。 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这样的小组聚会，不是只有唱几首歌、拍拍手、读一些神的话、谈论谈论你的意见、我的意见。我们需要是神的国度来到当中。我觉得最 convince people 的、最让人能够信服的是我们生命的改变。你可以讲说你是基督徒， people say who care， 这边有回教徒、有佛教徒，什么徒一大堆， amen。 我们就我在那个小组去，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聚会聚会一直被打断，有人说我要做见证，就表示什么？表示神的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们，活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困难，你不要以为你的困难是最大的。你听听别的人讲，你才发现哇，你很幸福啊，你这是小 case。 但是怎么样在困难当中还能够有喜乐，还能够真正的平安，你真正能胜过，那个才是不简单。 Amen。 我们为那个 Tony 家的那个小组来献上感谢。我相信一个小组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在里面，他会一直成长的。 Amen。 如果人到教会来，他们要看什么？神是看不见的，你是看得见的。你一直跟他讲说神是一个赐我们福气的神，然后我们都忧忧愁愁的，他说大概这个神很忧愁，大概这个神很没有能力，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我想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他又讲到我们的作用。然后今天的经文还没有完，主耶稣就说第十七节第十八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很多人讲说这个旧约的律法跟先知，主耶稣来是不是就把它除去了，主耶稣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主耶稣 说不是的，我要把真正律法的意义、先知所讲的真理告诉你们，然后让你们这些天国的国民去活出来。人都不需要再去翻律法了，这个很重要。主耶稣说律法中最小的一样都要实现，每一个都要实现。你们知道在什么时候实现吗？有一天主耶稣要再回来，他要把世上的邪恶通通除去，他要在世上建立千禧年。那时候神的律法、先知的所有的这些经义就要完全的实现，人会照公义而活。那又到今天的最后一点，就是请那个袁山打出来好吗？最后一点，不是经文，就是那个最后一点，就讲到说，主耶稣邀请我们在天国伟大的，神再往上再 OK， 神造人啊，给人一个本能，就是你必须是重要的，你必须要能成为一个重要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本能，神要让你觉得你有一个，就是希望我有一天是一个重要的人。你没有办法为这个事情来悔改，但是很多人认为他的重要性是去了错的地方来找。有人说我很有钱我就重要了，我很有名我就重要了，我做的事很大我就重要了，那是错误的地方。主耶稣在这边讲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我们把经文打出来好吧，在第十九节二十节。好，谢谢。第十九节主耶稣说什么？请你再往下好吧。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怎么样？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所以神说你要在天国，现在我在世上你就是伟大的吗？你在将来千禧里面千禧年的时候伟大的吗？你就是要来教导遵行我所讲的这个律法，我所讲的这个典章。 就是登山宝训，你自己学习，你自己教导又去做，你在天国里面你就是最大的，你在天国里就是大的。这个是跟人的想法很不一样。我们所问，我们世上所看的大跟神所看的大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登山宝训在讲什么？在讲一个人的心啊，在讲到你的态度。所以有人说态度决定高度， Attitude determine the altitude。 你可以飞多高跟你的态度有关系，是不是？是不是很重要？我们必须相信接纳登山宝训，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我们必须接纳八福。第一个是什么？再复习一下。心灵清新的，就是心里疲乏的人，心里穷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为自己的情形这样而哀恸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就是温柔谦卑，因为他们必要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成为神的儿女。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看重我们，你看到我们是关键的少数，我们是世上的盐，也是世上的光。求主来帮助我们活出我们的命定，也祝福我们下面小组的时间。祷告奉主名求，阿们。